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星期天发生里氏6.3级强烈地震，目前没有这场震中在地下7公里的地震造成伤亡人数的消息。这是龙目岛两星期以来的第二次地震。龙目岛8月5号发生了一次造成严重破坏的地震，460人丧生，数万住宅被毁，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印度尼西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经常发生地震。2004年12月，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发生9.1级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10几个国家的23万人丧生。意大利星期六为港口城市热那亚高架桥倒塌死难者举行全国哀悼。这起事故发生于星期二，造成42人死亡。葬礼在热那亚的一个展览中心举行，展览中心外面有大型屏幕播放葬礼实况。意大利总理孔特出席了葬礼，不过一些死难者家属决定不参加，一些家庭希望把亲人安葬在家乡。另一些人对于这起可能是由于设计或者维修问题造成的事故导致他们失去亲人感到愤怒。政府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这起事故也引发了对意大利基础设施状况的争论。国防专家说，台湾在发展能降低北京军事优势的本土导弹和拦截器，以此应对中国的武器提升。分析人士说，自从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台湾部署了一组导弹，提升了另外一种导弹性能，并加快生产了第三种导弹，这是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最新迹象，而这种威胁在加大武装对峙的可能性。中国和台湾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中国2018年的军费开支增加了8.1%，而台湾2017到2018年的军费仅增加了大约2%。中国在加速制造战舰、发展隐形飞机以及6倍音速的炸弹运载工具。军事专家认为，台湾可能部署了雄风21型导弹。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说，雄风21已经成功部署，已经试射多次，试射成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拒绝证实是否已经部署了雄风21导弹。此前汉和防务评论网站上刊登的照片显示，雄风21部署的地点在台北以西大约50公里的桃园机场附近。不过军事专家认为，不对称战争的成功取决于台湾的预算、其应舰的能力以及中国的攻击战略。以色列星期天关闭了跟加沙地带之间唯一人们可以往来的通道，不过以色列官员说，有关人道救援的交通仍然可以通过。埃及努力调停双方停火之际，巴勒斯坦的卫生官员星期五说，巴勒斯坦人在边界举行抗议的时候，以色列的炮火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6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自从3月底以来一直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边界举行示威，抗议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巴勒斯坦官员说，自从抗议示威开始以来，以色列打死了170名巴勒斯坦人。美国总统川普说，在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应该关注中国。川普以前也曾经提到过，中国黑客可能入侵过美国民主党的电子邮件系统。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一场越演越烈的贸易战，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对抗被认为达到几十年来的新高。在18号的亚加达亚运开幕会上，韩国女篮运动员和朝鲜男子足球队员一起带领韩朝运动员进入场内。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 Mike。Starting from today, I'll be your new co-host i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 Mike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定尽力为大家推出更棒的美语训练班。
There you go. Okay, let's see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咱们要去看看搬家有多麻烦。
It can be quite time-consuming,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ship pets abroad.
These are all good things for me to consider.
听听怎么申请美国公民。
Yeah, you're right. I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I will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还要探讨一下雇私人教练到底值不值。
Relocating? You know what? We don't need to listen to the lessons.I can tell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行，等会儿让你说。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is spelled P-E-R-S-O-N-A-L, and trainer is spelled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私人教练。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加强
Personal traine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occup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私人教练日益成为美国成长最快的职业之一。
From 2001 to 2011, the number of personal trainers grew by 44% to 231,500.
2001年到2011年间，私人教练的人数增长了 44%， 总人数增至231,500人。
For personal trainers, the average hourly pay is less than $15, and work hours are erratic.
私人教练平均收入每小时不到15美元，而且工作时间也很不规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personal trainer.
Actually, I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with personal trainers. While they can be really expensive, my personal trainer helped me get into the best shape of my life.
Huh? 真有那么灵？那你的私人教练都让你干了什么呀？
Like now, I eat 4 meals a day. And I have my big meals earlier in the day, aka my breakfast and lunch. And I eat a lot of protein and vegetables.
怎么听起来像减肥教练？不过看你这个身材还是不错的。
Thanks.
Do you think it's worthwhile to hire a personal trainer?
Definitely, but they are expensive. I could barely eke out enough money to pay my monthly dues.
看来好东西、好服务都不便宜。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eke out. 咱们一起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6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室友是一名汽车销售员，由于他每个月都要完成一定的销售额，所以一到月底压力就特别大。不过他每次都使劲加班，刚刚好到月底之前完成规定的销售额。他的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ke out。eke is spelled E-K-E, eke, and out?O-U-T, out, eke out.
Eke 是个动词，意思是节约使用，勉强度日。而 eke out 实际上就是竭力维持的意思。上面例子中，我室友每次都刚刚好完成销售任务。
He was able to eke out a few more car sales.
他竭尽全力多卖几辆车。下面例子里，这个人选择了自己热衷的职业，但却难免囊中羞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in-law has always been drawn to helping the poor. Her job as a social worker, though, doesn't pay very well. She barely covers her expenses every month. Still, she'd rather eke out a living doing what she likes than living comfortably from a job that's unrewarding.
这段话是说，我嫂子特别热衷于帮助穷人，但作为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她的工资并不高，她每个月只能刚好应付基本的生活支出。但是他宁愿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勉强度日，也不愿做一份没有精神回报的工作，只为能舒服的生活。
我真是太佩服他这种精神了。不过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工作就变成了一种享受。就像我叔叔， 很多人出大钱想要收购他的农场，但是他说他无法想象不养牛不喂鸡的生活。
To many people, he ekes out an existence, yet he feels that he lives quite richly.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在勉强度日，但是他自己却觉得生活特别满足。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My
sister-in-law has always been drawn to helping the poor. Her job as a social worker, though, doesn't pay very well. She barely covers her expenses every month. Still, she'd rather eke out a living doing what she likes than living comfortably from a job that's unrewarding.
上面我们讲到了 eke out, 勉强维持。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没有篮球迷？下面的例子跟篮球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赛场上发生了什么令人惊叹的情况。
Fans of the Daredevil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some amazing basketball playing this season. You see, their team kept looking like they were heading for another defeat. Then they would somehow outmaneuver their opponents to win the game. The way they've been eking out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they may be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after all.
这段话是说, Daredevils 球队的球迷这个赛季可真是过足了球瘾。 每次比赛看起来就像输了的时候，他们好像都能采取灵活攻略，出其不意赢得比赛。按他们这么打下去，一场接一场的赢球，说不定啊，他们还真能进决赛呢。我想他们的球迷肯定特别高兴。我不是个体育迷，不过我是个哈利波特迷。最近我刚刚看完了《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部，太精彩了。不过你知道吗？这个系列的作者罗琳曾经一度生活在贫困线上。
J.K. Rowling was eking out a living while on welfare before she started her famous Harry Potter series.
她开始写作《哈利波特》系列前，曾经依靠福利勉强度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Fans
of the Daredevil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some amazing basketball playing this season. You see, their team kept looking like they were heading for another defeat. Then they would somehow outmaneuver their opponents to win the game. The way they've been eking out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they may be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after al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ke out， 意思是竭力维持。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peaking of eke out, some sports commentators thought China would only eke out a couple of Olympic victories. But it turns out the Chinese teams are doing exceptionally well.
那当然了，我们泱泱大国得几十块金牌当然是不在话下。我昨天看了diving跳水，哎呀，真是太爽了。Wait,
I thought you were getting American citizenship, right? You should be rooting for the American team then.
申请入籍? No, I'm only applying for a green card. And no matter what, 我的心永远属于中国呀. But no kidding. Even for a green card, there is so much paperwork to do. I feel my head is going to explode.
I can totally imagine tha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follow Amir and learn about how to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Let's go take a look.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初级课程。Amir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考虑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找朋友Susan来打听入籍的手续。That's
right, Winnie. Becoming an American citizen takes a lot of work.
我也听说啊，要入籍成为citizen 公民，要做一番准备工作呢。希望Susan能给Amir一些好的建议。Hi
Amir, I haven't seen you lately.
Hi Susan, I've been very busy lately applying to become a U.S. citizen. It is a lot of work.
Wow, it must be very complicated. Is everything going smoothly?
Yeah, but there is so much paperwork to do.
Paperwork 就是文书工作。 也就是填表格、写文件、做档案等等事情。Amir说，在申请入籍的时候要做很多paperwork。哎，Professor，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应该要说do paperwork 还是 fill out paperwork 呢?
You can use either verb, Winnie.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哦，原来如此。哎，对了， Susan 问 Amir, is everything going smoothly? 就是问一切进展顺利吗？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that class didn't go smoothly because I did not do my homework the night before.
Why have you decided to become a U.S. citizen?
My wife is American, and we chose to settle here in America.
Are you going to give up your Iranian citizenship?
Yeah, it is too bad that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原来 Amir 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决定 settle here in America, 在美国定居。
Amir also says that he has to give up his Iranian citizenship because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Dual, D-U-A-L. Dual 是双重的意思，所以 dual citizenship 就是有双重国籍。Amir 不得不放弃他的伊朗国籍，因为啊，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
What is your immigration status right now?
Right now, I'm a permanent resident with a green card.
I see.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become a citizen?
I'm not sure. Right now, I'm still finding all the documents I need. I will probably file my application next month.
Susan 问 Amir 现在的 immigration status。移民身份 ，Amir 说他有 green card 绿卡，是 permanent resident 美国永久居民。
That's right.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Amir to become a citizen?
他也不知道哎。他说目前他还在准备申请入籍所需要的 documents 文档资料。不过啊，我听说移民申请有的时候很慢，要等很久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答复呢。
Yes, it can take a long time. And when is he going to file his application?
Amir 说他可能下个月就会 file his application, 提交他的申请材料。
You know, Amir, applying for citizenship is very complicated. You should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I don't know. That would probably cost a lot of money.
Yes, but if there are problems processing your application, the lawyer can help you.
Yeah, you're right.I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I will talk to an immigration lawyer.
Susan 建议 Amir 雇一个 immigration lawyer, 移民律师。这样的话，如果申请过程中出现问题，律师可以帮他解决。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说 he does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这是什么意思啊
？Winnie, when you take a chance, you do something dangerous or risky.
哦，我明白了。Take a chance 就是冒险的意思。Amir 虽然有点心疼律师费，但是啊，他不想 take any chances， 拿自己的申请来冒险。希望 everything will go smoothly， Amir 可以尽快的入籍。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Amir 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决定 settle here in America， 在美国定居，所以他不得不放弃伊朗国籍，因为 Iran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Susan 建议他请一名 immigration lawyer， 移民律师，保证 everything will go smoothly， 一切顺利。
Sounds like the process is really complicated.
对呀，填一堆表，哦，真头大。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 don't have to move things around. Let me tell you, moving from Ohio to D.C. is not the most pleasant experience.
Yeah, relocating is definitely a bit challenging. 不过现在你能跟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你也该满意了吧？
Right. I'm just gonna ignore you there.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Vivian and Tom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relocat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Tom 和 Vivian 是香港一家跨国公司的雇员。Vivian 被升职，要调到美国奥兰多的办事处。
Hey, Tom, got a second?
Sure, what's up?
The company has offered me a new position. It's kind of a promotion.
Hey, congratulations, that's great.
Vivian 问 Tom, got a second? 有时间吗？ Tom 回答说 What's up? 什么事？ Vivian 说自己升职了 Promotion.
Yes, but the new position would require me to relocate to our office in Orlando, Florida. I know you relocated here from Chicago, so I wanted to get your 2 cents worth.
Vivian 说的 relocate 就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Vivian 说
I wanted to get your 2 cents worth.
2 cents worth 是指个人意见。Vivian 知道 Tom 是从芝加哥搬到香港来的，所以想听听他的想法。
Sure. Well, for starters, I went the opposite direction, moving from the States to Asia, so it's quite a different ballgame. But I think the main thing you have to do is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One pro is a higher salary.
That's always a pro, but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other factors to consider.
Such as?
Tom 说，首先 ，for starters， 他是从美国搬到亚洲，所以情况完全不同 ，a different ball game。他建议 Vivian 考虑一下利弊 ，pro and con。涨工资当然是好事，那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呢
？Well, consider how you get to work here. You take the subway, right?
Of course.
In Orlando, you would have to drive. Do you have any pets?
Yeah, I have an adorable German Shepherd puppy.
It can be quite time-consuming,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ship pets abroad.
These are all good things for me to consider. Anything else?
Tom 举例说，搬去奥兰多会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说要从坐地铁改成开车，把狗运出国要花很多钱，不过这些还是次要的。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you might face is the change in the pace of life. In most of America,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So many cons.
No, there's some great pros as well. When I moved here, I met all kinds of new people.And I'm now, as you know, in a relationship with a wonderful woman I met here.
That's a big pro.
最大的变化是生活节奏 the pace of life. 因为美国的生活节奏不像亚洲那么快。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Zip by, 呼啸而过。奥兰多的生活和香港还有哪些差距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om 说，要不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要考虑 pros and cons 利弊。在美国要开车上班，而且最大的变化是 the pace of life 生活节奏，因为 things don't zip by like they do here in Asia 生活节奏不像亚洲这样呼啸而过。
I can definitely feel the change of pace here in DC. In Ohio, things are more relaxed, and people prefer to live at a slower pace.
I think that's a common thing for city living. Young people tend to live in cities, thus causing the faster pace. Speaking of which, how do you like DC?
我很喜欢啊。I still need to explore the city, but with so many museums and cultural events,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like DC a lot. Maybe I can even find a really pretty girl here.
这才是主要的目的吧。好了，不说咱们了。我们还是接着带听众朋友去听听 Tom 给了 Vivian 怎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Tom 和 Vivian 是香港一家跨国公司的雇员。Vivian 被升职，要调到美国奥兰多的办事处。他知道 Tom 是从芝加哥调到香港来的，所以向他征求意见。Tom 谈到利弊时说，
On a financial note, you'll probably be able to save a lot more of your salary and have more disposable income as rents and living costs in that area are reasonable.
Yeah,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relocating makes sense.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I'm not shooting myself in the foot. Happiness is important, right?
Tom 说，要说到钱，奥兰多房租、生活费用都很合理 ，reasonable。所以 Vivian 会有很多可支配的收入 ，disposable income。Vivian 表示，如果光看钱，去奥兰多确实很合适 ，make sense。但是他不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I'm not shooting myself in the foot.
因为开心还是很重要的。
Oh, absolutely. But Florida is a beautiful state with a nice climate. You'll be able to enjoy the beaches and take vacations in Miami.
Sounds good. It's just such a hard decision for me. I want to branch out and spread my wings, but there's so many unknowns.
Vivian 说她想扩大发展，展开双臂。
Branch out and spread my wings.
但是又有太多的未知数。
Let's say I'm leaning towards relocating. Got any practical tips?
Yeah, do your homework. Get online and research where you're going.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geography, climate, and all of that. Then, when you get there, you'll feel like you already know the place a bit.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settle into your new environment?
I have to be honest. For the first 3 months, I was pretty unhappy. I didn't like the food. Couldn't figure out the subway system. And for me, Hong Kong is a noisy place. But after the 4 month mark, I began to feel much better.
Do your homework. 这是英语里面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事先做准备。Tom 建议 Vivian 去了解一下奥兰多的情况。他还说，他刚到香港的时候也很不习惯。你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适应的吗？没错，四个月。
Now how does it feel? You've been here for a full year, right?
My 1 year anniversary is next week, and I have to say I've never been happier.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s with me, Tom.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 helped me clarify my own feelings.
Glad to be of help. And don't forget to invite me to your going away party.
I won't.
Vivian, 谢谢 Tom 的帮助。Tom 说，不要忘记请我参加你的 going away party, 临行聚会。
We must travel in the direction of our fear. 必须朝着恐惧前行。说得真对。这么说起来，我昨天真不应该被一只小小的蜘蛛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哎。well, I'm terrified of heights, so I'll tell you what, I'll trade you. If you go skydiving with my friends this weekend, I'll squish the spider in your house.
好，一言为定。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lso, tell us how you want us to improve our show. Like, if you want more Mike and less Yanglin.
Yeah, dream on. 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星期天发生里氏 6.3 级强烈地震，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这是龙目岛两星期以来第二次地震。龙目岛8月5号发生一次造成严重破坏的地震，有460人丧生，数万住宅被毁，几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印度尼西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经常发生地震。2004年12月，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发生 9.1 级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了十几个国家的23万人丧生。意大利星期六在港口城市热那亚为高架桥倒塌事件的死难者举行全国哀悼。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二，造成42人死亡。葬礼在热那亚的一个展览中心举行，中心外面有大型屏幕播放葬礼实况。不过一些死难者家属决定不参加，一些家庭希望把亲人安葬在家乡，另一些人对于这起可能是由于设计或者是维修问题造成的事故导致他们失去亲人感到愤怒。政府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这起事故也引发了对意大利基础设施状况的争论。国防专家说，台湾在发展能降低北京军事优势的本土导弹和拦截器，以此应对中国的武器提升。分析人士说，自从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台湾部署了一组导弹，提升了另外一种导弹性能，并加快生产了第三种导弹。这是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最新迹象，而这种威胁在加大武装对峙的可能性。中国和台湾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中国2018年的军费开支增加了 8.1%， 而台湾2017到2018年的军费仅增加大约 2%。 中国在加速制造战舰、发展隐形飞机以及六倍音速的炸弹运载工具。军事专家说，台湾可能部署了雄风21型导弹。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说，雄风21已经成功部署，已经试射多次，试射成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拒绝证实是否已经部署了雄风21导弹。此前汉和防务评论网站上刊登的照片显示，雄风21部署的地点在桃园机场附近。不过军事专家认为，不对称战争的成功取决于台湾的预算、其硬件的能力以及中国的攻击战略。以色列星期天关闭了与加沙地带之间唯一人们可以往来的通道，不过以色列官员说，有关人道救援的交通仍然可以通过。埃及努力调停双方停火之际，巴勒斯坦的卫生官员星期五说，巴勒斯坦人在边界举行抗议的时候，以色列的炮火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6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人自从3月底以来一直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边界举行示威，抗议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巴勒斯坦官员说，自从抗议示威开始以来，以色列打死了170名巴勒斯坦人。美国总统川普说，在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应该关注中国。川普以前也曾经提到过，中国黑客可能入侵过美国民主党的电子邮件系统。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一场越演越烈的贸易战，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对抗被认为达到几十年来新的高点。在18号的雅加达亚运会开幕式上，韩国女篮运动员林永慧和朝鲜男子足球运动员菊金哲举半岛旗，带领韩朝运动员一起入场。今年2月的平昌冬奥会上，韩朝运动员也是这样入场。在两个星期的比赛中，韩朝在多个项目组成联队，包括女子篮球、划船等等。美国一位军事法官裁决，检察人员不得使用五名被关在关塔纳摩的人从一座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转移出来时对联邦调查局讯问人员提供的陈述。这五个人被指控协助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很高兴再次与您见面。两个星期前，在美国之音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批评习近平施政，被警方破门而入带走的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星期一晚上他在家门口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访问再度被国保打断。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与一名工作人员也被国保强行带走，拘留了至少6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对此深表关注，并且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也纷纷谴责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的行径。习近平主政之后迫害独立声音、公然阻碍信息自由的事件屡屡传出，华盛顿邮报称中共将重新掀起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而中共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是否就能真的压制所有的不满情绪和批评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针对这起震惊国际的事件相关的最新发展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参与讨论的是经济学者、中国时政评论人夏野良。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李先生，欢迎您。
野良好。请叶良多说点，我嗓子哑了。
是，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嗓子哑的情况下还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记者叶冰所报道的在星期一的晚上他在孙文广教授家门前与国保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孙文广教授在星期一晚上在家里通过了铁门，他是如何的来与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进行对话，那么孙教授又说了些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则报道。
我国保的李会长
啊，你先过来，我跟你说。
现在呢，他把我捐在家里。捐在家里的话呢，
你先过来。
恐吓我的夫人，恐吓我的夫人，让他呢，要先发表一个声明，说是呢，我们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进行旅游的，根本没有事情，我们没有什么理由。
什么法律规定？
啊，
什么法律规定？你受法制国吗？是依法制国。
你过来，
孙教授有没有自由？现在他有没有公民权利？有没有说话权利？
过来，我跟你说，
对，
过来。
你在这里，
你刚才不是说是三大的吗？
你过来什么法律？
你过来，我跟你说，
过了十天了，
过来，我跟你说，
没有回家。
对，我们都知道这
些情况。他现在就是要制造一种假象，说是我们去旅游。让我的夫人呢，发表声明，我们两个人出去旅游去了。
哎呀，跟着我
去旅游去了，
是吧？
哎，要照相，还要滑到网上去，这根本啊就是这个就是
你们想愚弄世界，是不是？谁家的命令？
国家的济南的国保啊，他们破坏了选举之后啊，用各种方式掩盖这种事实，掩盖他们的事实，啊，把我拿出去十天，啊，跑了。4个宾馆，有的宾馆里边房间呢都全是，
好了，没说
这个房间呢，窗子都是堵死的，就是一个黑监狱了，就是个黑监狱。那么关了十天，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郭宝啊4个人，
稍等，等他讲，
在我家睡觉。
现在人还在里面吗？
现在今天我把他赶走了。
山大有150多位老校友为你伸张主，
非常感谢美国的参议院众议员啊。对我们中国的民主现状的关心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孙教授讲完好吗？他们讲完了，我们
也感谢呢。美国之音啊，我这个听美国之音啊，是从1962年开始听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把我打成反革命啊，一直是到50几年了啊。那么后来呢，我是一直坚持听的啊。我们的中国呢，就是缺少这新闻自由，他们实际上啊，就是搞这个封锁了啊，封锁新闻了，封锁消息。那么中国的记者可以到美国去采访，美国的记者到中国的采访就非常非常困难。
是我们刚刚看到，或许现场的声音有些嘈杂，因为现场的国宝也不断的在阻挠这个孙教授发言呢。那我想，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在星期一晚上孙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大致内容，刚刚我们也报道了后续的一些发展。我想就先请李伟东先生，虽然这个我知道您今天的嗓子的状况不是太好，但是我们知道在8月1号，孙文广教授在接受我们节目专访时被破门而入的警方带走时，您也是当天参与节目的嘉宾之一，您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对于中国当局这样的一种做法发表了强烈的声明。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孙教授虽然是回到了家中，但是呢，他说他这几天的遭遇实际上就像生活在一个监狱当中。那么对于孙教授所说的，他说习近平政府筑起了一道贸易壁垒，更是一道新闻的壁垒，封锁所有的新闻自由。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段最新采访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触呢？
首先印证了我这么多天的担心。那天这个孙教授被打断之后，我马上这个发表推文说有可能被带走了，这是一个猜测，现在呢终于证实了是确实被带走了，而且被关在不同的黑监狱，长达10天之久，而且回到家中仍然被软禁，被阻挠发声，被威胁，而且被胁迫做伪证。这一系列都印证了我们以往的这个推断和这个大家的这个担心。那么这是一起严重践踏这个言论自由、严重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事件。那么山东当局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个也给我们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在北京看到，包括胡佳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李凡啊等等，可以在北京发声，似乎给人一种某种温情和自由存在的感觉。我觉得北京当局是故意要向全世界这个展示这样一个所谓还有一点言论自由的这样的空间。北京也有大批的外国记者、外国机构，全世界都看着，所以呢，他们不敢这样肆无忌惮。那么山东当局山高皇帝远，他们的表现才是中国今天所谓言论自由的真实情况。我相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这才是中国人面对言论自由被严重侵犯、人身自由被严重侵犯的普遍的现实。
嗯哼，好的。
那么，
谢
谢，请叶良讲。
好的，夏教授。那我们知道，这个同样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您当年出逃来到了美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84岁高龄大胆敢言的孙教授这样的一个遭遇，您怎么样来看待这起事件？还有孙教授他的遭遇，您是否也想过，如果今天您还在中国的话，这样的遭遇是否也可能降临在您的头上？
首先，孙文广教授呢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的人权民主而呼号，遭到了多次打压，所以呢他能够长期的这么坚持，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他的年龄现在已经这个属于高龄了，80几岁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也是鼓舞这个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这个批评啊，争取自由民主宪政这方面的一个榜样。那么讲到我个人的话，过去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在北大，也还算有些名气，所以呢，中共方面虽然是用国宝也在秘密控制我，从2008年开始就控制我，但是在公开场合也还不敢过分的阻挠，但是还是有过几次，比如说我有一次要到阳光卫视录节目，结果一出家门就被3个国宝拦住了，完全阻止我出去，他知道我去干什么。后来呢，我就打开电话跟北风通电话，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然后我坚持要走，结果3个人就要动粗，就要跟我打架。后来我放弃抵抗以后呢，把我带到地下室，讯问了4个小时。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几次，包括刘晓波得诺奖的时候，我们被软禁，本来是要带到小汤山集中软禁，后来呢北大请求放在北大资源宾馆，有5个人轮流看管我。所以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包括还有一次洪博培在3味书屋做演讲，请我做点评人，结果呢被出门的时候被国宝拦阻不让我去，所以这种事情非常多了。那我想如果我今天还在国内，很可能是坐在监狱里面了。 那就是说因为我的言论尺度一直是比较强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些非常温和的学者，包括贺玉芳教授，现在也越来越发出声音了，就是说他的那个社交媒体几乎都被关闭，他在朋友圈里边包括这个酒席上说的话现在也非常的谨慎啊，因为很动不动就有人会把这些东西传递到网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这个知识分子的言论尺度大大的收缩，包括这个规定在高校里边有所谓七不讲，后来这个七不讲不光是高校了，高校里组织年轻教师和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回到文革时代毛时代那套左的那个氛围之中。
嗯哼，那我们现在就想要谈一谈，在《华盛顿邮报》它上个周末的时候，也特别针对宋文广教授的这个报道，可以说作为一个引子，然后他们带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虽然中国当局打压宋文广是个孤立事件，但是《华盛顿邮报》在社论当中说，这反映了中国当局想要通过打压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发动一场战争，让大家同习近平路线保持一致。我想继续请教夏业良教授，您怎么看华邮的这样的一个评论？这真的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又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吗？
我同意，但是不是从这开始，已经早已开始了很多年了。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在高校、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处置，就比胡锦涛时代手段更加的强硬。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孤立事件，这样的类似的事件非常多。我们所熟悉的毛于轼先生，天泽经济研究所就遭到多次的打压，天泽经济研究所被迫搬家多次，很多会议都被阻挠，没办法开，研讨会都不能开，只好在露天来进行。那么毛于轼先生本人受到这个毛左的威胁，死亡威胁，最后呢不得不请派出所予以保护。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要是吹牛拍马，说那些恶心的话，御用文人很受这个宠爱。那么这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要想说一点常识性的话啊，这些普世价值啊，或最基本的符合人性人道主义的话，都会冒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社会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然后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啊。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夏教授的一些他的一个评论，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对于华邮所谓的中国当局现在正在发动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您是怎么看的？那我们知道，在中共他在钳制言论自由的时候，很多人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群知识分子。那么这一波对于钳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好，钳制自由思想也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当中，到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呢？
我同意叶良教授的刚才的发言。我和夏教授现在都在美国，这也是钳制和迫害的一个结果，我们等于被迫流亡在这里。这个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例证，当然我们现在人身安全是有的，我们非常担心这个在国内诸多同仁和朋友的人身安全。这个但是我对华邮的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太同意。这个不同意不是对华邮的，是对以往这一段时间国内国际的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又重新回到文革这样一个评估是不同意的。我五年前就说这是一个新的红色帝国，我也不强，当时就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这不是左翼向极左转，虽然还有很多极左的这种表象，但是呢它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纳粹化的过程。所谓纳粹化，习这五年来已经拥有了一支党卫军，拥有了一个真理部，就中宣部，这个强钳制别人声音的，又有了一套盖世太保的统治系统，这个完全是一个右翼纳粹化的一个结果，一个过程和结果，为的是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式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而是对所有的对他的这个政策路线有意义的异议人士的纳粹式的盖世太保式的打压。
嗯哼，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扣押记者和软禁控制教授等暴力行动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件，这说明中共独裁政治正走向暴力化，已经脱去正义公平的自由民主人权的遮羞布，赤裸裸的曝光其反人民基本权利的丑陋行径，与法西斯纳粹何其相似乃尔。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的这位网友说，共产党现在统治中国人民的手段靠的是暴力，大陆的公民生活在这种只有恐惧和暴力镇压之下，人们向他妥协和低头，不是因为他说的话是真理，而是他拿着枪威胁你，告诉你自己就是真理。我们现在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要说。第一位就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习主席啊，瑞雨天齐啊，定定神州啊，这个一带一路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孙文广他是一个物理学教授，来讨论经济学的问题，我对他的专业抱持强烈的怀疑。而且从中国现在的 Me Too 运动来讲，就是爆出来的这个性侵学生、性潜规则、性骚扰女学生的90%的都是教授，中国的这个自然科学的教授已经沦为一个黑恶势力，已经这个急需要这个。
好，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我知道您在我们几天前的节目里面也做了同样的发言呢，但是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下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
哎，刚才夏教授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把我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一下。我在微信圈的朋友里转发一篇外媒的文章，然后有一天大概在半年前，四个国宝敲门，我就不开门，因为我家的门比孙文广教授的门要比较结实，我一看是外面是类似国宝的人。你知道国宝可耻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身上带着万能钥匙把我的门打开。然后因为我发的文章是已经财经类的文章嘛，都不允许，最后到派出所到国宝谈了半个小时，还写了保证书。好，谢谢，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杨先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网友，他想请教夏教授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孙教授的大义凛然、仗义直言，孙夫人的明辨是非，叶斌、艾伦的深入虎穴一往无前，这些英雄事迹都将记录在中国人权史上，而中共的倒行逆施也必然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他想请问夏教授的是，以您的经验，山东大学在这次事件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大学自主在中共治下有可能实现吗？
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大学，所有的高校都应该说是党校。山东大学我跟他有一个渊源，零几年，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反正差不多10年前了，有一次被山东大学邀请去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人坐得满满的啊，这个大礼堂里边，讲的时候呢很受这个学者老师欢迎，但是呢因为批评党和政府比较激烈，所以当时就有人递条子啊。一开始他们校领导包括他的党委宣传部部长都在现场，本来说这个报告结束以后校长啊党委书记要请我吃饭的，结果呢他们递条子说夏老师你讲得太激烈，可能人家受不了啊，然后能不能就是换一种说法啊，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结果呢报告结束了，学生提问非常的热烈，结果呢结束的时候那个宣传部长跑掉了，然后陪同的其他人说啊，说这个校领导决定不再宴请你了。这就说明啊，他们是忠实的执行上级的指令，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就在他们看来是非常越界的大胆的行为。所以呢中国的高校现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啊，他没有自主的权利。包括我被北大这个解除职务也不是说是北大自己做出的，都是上面的指示。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呢不了解中国高校的说，这高校不是有自由吗，这教师啊应该有自主独立思考的那个机会啊，现在早已没有这个，何况1949年之后就很少有过这样的机会。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过略微宽松一点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约束的。
我们现在还有这位署名叫受害者的这位网友啊，他提问了一个问题，或许两位嘉宾都可以来谈谈。他想知道，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饱受欺负的国家，要怎么样，一个公民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想先请夏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要是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要宪法，宪法的条文里边有，但是呢，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些权利。啊，比如说这个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过去都有，包括大字报过去也是可以贴的，后来取消了。那个还有工人本来有罢工的权利，这些都被取消了。所以这些呢，这个文字上写的东西说了不算。而且习近平在十八大多次提到要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但是呢，他连法治是什么都不懂。他说中国的法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而我们知道法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一位80多岁的退休教授，他的遭遇，我想在很多的中国民众的心里，他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心里恐怕也留下了很多的恐惧和不安。那么就像我们这位网友所提的，作为中国的公民，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我先回应一下他前半段哈，他说在饱受欺负的中国，这种历史记忆由中共的放大宣传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饱受欺负是过去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平等的地位，饱受欺负这样的历史记忆如果一再强化出来，会导致跟世界的多重对抗。中国现在是一个要平和地对待世界、融入世界的时代，不忘记过去，但是不能用仇恨的心态对待一切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了。那么首先放下这种跟对世界的仇视，才是让自己争得正常的人民民主权利的一个前提。那么到底怎么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在现在的宪法框架内，就是请共产党尊重宪法。如果他不尊重，那么只好在将来的某一天他走人，他下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一定要有一种政治力量来尊重人民的言论权利和人民的这个思考，发表各种言论以及结社发表文章的自由。我还要回应一句刚才北京那位李先生，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不管在大家看来有多正确，包括我也认为可能有某些正确的地方，但是它不能是不得批评的，而且不能说别人有人批评就出动警察抓人的。这我相信山东警方如此做法给习近平脸上也抹黑了，你认为是不是呢？你替习近平辩护的同时，是不是也给全世界打下一个不容别人批评的印象？你这样的辩护是不是也在给习近平抹黑呢？
那么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我们就交由夏野良教授来谈一谈您对于这个宋文广事件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个包括美国之音记者被拘留，那么到现在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些讨论，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这些这个倒行逆施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不要对他有抱有更高的期望。现在能做的就是美国要加强对中国的制裁，各种各样的，不像过去20多年来美国总统政客们老是打人权外交这张牌，只是谴责以后把一些人救助到美国来，比如说陈光诚先生啊，一例又一例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艺人是来到美国，那我觉得美国呢，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国权授权法案，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已经把中共列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是敌人。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不能光凭过去的那个口头谴责，而应该有更加实际的这个制约。比如说中共官员，如果他们是人权迫害者，就是这个有很多反人类的这样一个罪行的这些人，他们的本人和家属、子女以后在美国入境的话，包括他们的财产处置问题，都要有新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压制性的，或者讲震慑性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意味，否则的话不能足以来威胁。包括对一些这个独裁者、一些反人类者的他们的子女以后到美国来留学要进行区别对待，这个确实是有人说这是不是歧视政策吗？就是要歧视。难道对希特勒的家人，如果要是想享受这个文明的这种社会的一些福利或者是机会，难道不应该加以剔除吗？我觉得习近平的女儿如果再度来美国留学，应当要拒绝，不允许她来美国留学啊。那就像这一类的人要进行新的政策的处置。
那么今晚节目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夏业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节目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将和您探讨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是否可见输赢，请您按时锁定，再会。